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4号的星期二，伴随着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圆舞曲的这个音乐呢，开启我们本片的今天的节目。昨天的节目里面讲到我有刚看了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还有几位听友留言说还是想听我聊一聊，那么我就单独的来做一期我自己的我个人的观后感。可能就是我现在家里的不知道是楼上楼下正好有在装修的，如果有吵闹的声音敬请大家见谅。就是我昨天看完这个电影呢，其实一直在今天还在消化这个电影里边的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情节。我觉得好的电影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走出影院的时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会记住电影里的很多很多内容，在你脑海里扎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的。通过那个我之前合作的制片人朋友告诉我我应该是3-4年前就知道这部电影了。可以说这个电影的项目运行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长啊。那最早知道他就像报道说的，参加了平遥电影节，评价非常好，去年呢又在北影节放映，没有抢到票。但是我这个该不该说呢？其实我在昨天电影院看的之前呢，我其实对这个电影里面的诸多桥段，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是看完以后还是完完整整的在影院看完，还是出乎了自己意料，还是觉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在我心里。我可以给他10分满分，我可以给他打到8-9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我个人的评价是几乎没有短板，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面都做得非常好。我没有赶上首映的当天去看啊，因为周末非常的忙，这是我少有的错过第一天放映。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刷到了很多信息。就很多人就说啊，这诈骗电影啊，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幻电影啊。还有什么不好看啊，里面什么故弄玄虚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画面晃到吐啊。就我猜到会这样，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但是我看完电影以后，我的感受就是，我昨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非常，还好没有人来骂我啊，没有人来骂我。我昨天发的那条其实挺激进的啊，我其实有点担心有人来喷我，但是我是这样讲的啊，我是觉得怎么可能不好看呢？真的太好看了，几乎没有短板，太灵了。但是也非常明白一些普通观众为什么觉得它不好看。然后我就说，因为他们是普通观众，对，就是这么得罪人，波及面就是这么广，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话说就这么绝对。还是戴锦华老师那句话送给你们：看不懂就应该回家反省、读书，问问自己为啥看不懂。自己觉得不好看就不好看了吗？你自己没审美、没精力、没共情能力、没品味，啥还都得围着你转吗？对，就是这么得罪人，看完心里就这么想的，坦白了，不装了，就是这个感觉。然后我其实没有在就是看完第一的感受去说很多电影里的内容，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说，因为太好了，你就去看就行了。然后我发在朋友圈里面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说，天哪，你都这么说，那必须得去看了。我谈不上有多有影响力啊，但是就是坐在节目里，今天这期节目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我今天讲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剧透啊，有一些剧透，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我建议你看完电影了再来听这期节目，提前剧透预警啊，剧透预警。更多的感受是个人感受啊，我认为它不是什么，我自己把它定义为，我觉得它不只是科幻片或者是软科幻片啊，它也不是所谓大众意义层面上想到的那种。硬科幻就是像大面积特效，大面积就是有高概念设定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包含了好多好多东西，就是可能我这期节目也不足以让我把它就是全部都讲完啊。我先跟大家说说几个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亮点的技术环节啊。第一个就是他的摄影太棒了据说是一位比利时的摄影，不是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从我的行业经验来看，就是你不让我看到这个演职员名单，我一看，我认为 初步判断，我就他就不是一个我们内地的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因为他的表现手法和他的聚焦的这种细腻的程度和他的那种主观客观的这种视角，我觉得就是反而是我们同事中国人，我觉得不中国或者中国的摄影师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去通篇的记录这个事件和这个剧情的很多很多桥段。很多人说这个晃到吐啊，也有很多人也想到了就是娄烨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呢，他的摄影和他呈现出来这个基调呢，跟娄烨的电影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确实是在影院看不要坐在稍微靠前的位置，甚至昨天我一个人包场看到没有别人，我一开始坐在第四排，然后我还是默默的往后移了三排啊。就是这种当你看到预告片的时候，以后大家可以这样判断，你看到预告片它这个是手持摄影然后非常的晃动，它不是稳定镜头的话，那一定要就是选位置的时候稍微靠后一点。它的摄影真的是亮点，因为这个电影呢它有一部分是很纪录片纪实采访的层面在里面，但是它在四五个段落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切换，这个摄影很好的捕捉了巧妙的捕捉了它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就是太灵性了，非常灵性，非常准确，然后非常的用什么词呢，就是非常的灵，很棒，棒到就是如果我想拍片，我想用这样的摄影师，就是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好的摄影呢，不光要好的摄影，就是他摄影出来的画面最后还是要通过剪辑。这个片子剪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零碎的啊，因为它的风格和事件和人物的状态，所以这个剪辑肯定也是据说啊剪了很多版本啊，才呈现了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版本。所以我觉得剪辑和摄影的这个搭配和创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然后说到演员啊，我觉得真的好久没有在这段音乐是电影里用到的音乐，大家今天听节目听到的配乐呢都是这个电影里的配乐，当然音乐是非常大的亮点，一会儿我们再来讲。我自己个人认为一部电影有一部电影的命运，那它的命运好坏的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用对了演员。这个对的演员不是说不光是就是他要有好的演技，同时他的形象他的气质他的特质，我们抛除演技来讲，应该是跟这个电影非常吻合的。我很久没有看到国内的电影有这么舒服的这么正确准确的选角了，他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所谓的流量明星或者是大众熟知的演技派演员，但是就是选的太好了，而且他们表演的也都太好了，而且他们的气质和角色也太搭得太好了啊。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每个人说一说，就是里面这个每个演员我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到就是如果我想拍片子我想用他们，就我想找这样的演员来这什么形容就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啊，大家也不要怪我啊。首先说男主演唐志军的扮演者杨浩宇老师本身就是你这些年来就是书类的啊演员里书就大叔书类的演员里面比演技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位当然还有什么宁理啊张颂文也算吧他们都是这个中年以上的这个演员，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演技，很好的人生的阅历的沉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杨浩宇老师人生阅历的沉淀对这个角色帮助特别大，他也是整部电影的灵魂人物啊。看过剧情大家就能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看到他的这个整体的表演，包括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的又开心，但是又心里又有点难过啊。这个难过来自于他这个剧情里面角色的这种对某种东西的一种执念，一种坚持和为了自己的坚持付出的现实代价，我是对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创作出来的人物和这样的这个表现是非常有认同感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吧，就是我对很多事情有所坚持，但是我计算的很清楚，那我觉得你失去的或者你不能获得的东西，你就不要去强求，然后你要 就是人不能就是要 想要又要都要啊，就是你想坚持某一个你想坚持的东西，你势必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有的时候跟主流或主流价值观逆向的时候，那你不要抱怨，我从来都不抱怨，就是你不能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接受它，是这样的。然后我不过多的讲情节啊，然后讲讲艾丽亚。我对艾丽亚这个演员呢有一种天生的好感，我最早知道她当然是大宅门里面的这个白景琦的堂姐哈，她演她是好像是内蒙古演员吧，好像是内蒙古演员，然后她是内蒙古人，然后她看到她的作品其实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宅门的时候就特别的，用北京话讲特别飒，然后特别的他长得也非常的大气啊，然后但是他这种大气和精致呢放在这个人堆里面啊又非常的市井，所以这部戏就他表现了他非常非常市井的一面，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坚持，就是他这个角色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动容吧。虽然他的这个戏份没有男主多，但是他其实对于男主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因为我天然自带好感啊，再加上他表演的非常出彩，有很多很多他的表演的那种很写实的很纪实的那个去讲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见其有现在很多线上的演员能达到他这样的这种浑然天成的这个感觉，包括他的几次重要的他发出来的笑声呵呵都是细点啊，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其余的我非常喜欢里边这个喝酒的这个男孩，他是我知道他之前是一个很在北京很有名的一个话剧演员，他叫蒋明奇，演的叫那日苏，他演这个角色你就非常相信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非常非常相信是这样的人。另外还有小小这个他更像是一个唐志军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化身啊，所以这个片名大家都知道，它的片名叫 Journey to the West， 就是西游记的意思啊。然后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不只能看到西游记的一些隐喻，同时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唐吉诃德呀，同时还能联想到一些话语，一些设定，联想到三体啊，然后联想到八十年代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的演员呢气质都非常对，尤其是王一通啊他演的是孙一通，然后包括他为什么叫孙啊，孙一通啊，据说他是这个编剧啊，编剧之一啊，然后他在里面的表演也非常的灵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甚至是我在这个他演的这个人物的这个长，很多人说他长得像一个哔哩哔哩的 UP 主啊，但我觉得他也有点日本演员，我们当时看这个妖猫传里边的那个和尚啊，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他的面容和他这种执拗的这个表情啊，就让我想起了就是某一类日本演员这样的，演员是非常非常大的亮点啊，更别提客串的这个部分啊，就不剧透了。另外说一下音乐啊，我觉得导演非常的懂音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在国内的导演。我斗胆说一下，国内的大部分导演，包括一线的导演、出名的大导演，音乐审美都堪忧。就懂音乐的导演其实非常少。我也接触过很多给电影做配乐的，很厉害的人啊。他们的普遍评价就是，国内的导演都不太会用音乐。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昨天我连着看了这个《忠犬八公》啊，就配乐就是用到泛滥的这种程度。就我觉得煽情可以用配乐煽情都可以，但是你能不能本身音乐写得好一点？然后又不好听，然后又猛删啊，这非常讨厌。然后还有就是用配乐不节制，老以为音乐是一个，就是觉得烘托情节一个用法，就是通篇的。很多导演的电影都是从头到尾这个音乐，你就感觉它都没停，令人窒息啊。还是那句话，你写的好听也行，然后又不好听。然后大家知道，音乐在电影里的功能不只是烘托剧情的，很多音乐本身的背景，它所表达的含义跟情节其实是要呼应的，无论是用原创的非原创的，其实都是要有一些你要会用甚至节制。我觉得现在对国内导演来讲，就是用配乐的这个节制感太重要了啊。 所以导演是很懂的，里面用到的这个大家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里面用到的古典音乐呢，都非常的有来头啊，包括片头的这个片头用到的这个第一首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曲子，其实在姜文的电影里面用了很多次啊，作为电影的片头。然后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是古诺的圣母颂，它是巴赫的一个平均律，然后它为平均律谱上了旋律。包括里面有一段就是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把那宇航服卖掉的时候用的是肖邦的离别也练习曲的三号，然后甚至他结尾的时候用的这个吉他演奏的 Last Words， 最后的华尔兹啊，我可能发音不标准。然后他，而且他特地，我看了很多资料强调他想用的就是这个吴满彻版的这个版本，所以导演是非常非常可以见到，导演是非常非常有品味、有审美、很懂音乐的啊，所以就是看得非常非常享受。然后我就除了技术环节这一环节让我都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嗨点以外，我觉得他更多的这部电影讲的是人性和心理，以及对某种东西的挚爱、激情的消亡和现实的消亡和对理想的一种追求和追溯，甚至不只是理想，甚至是就是人类哲学问题啊，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和对生命的探寻。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昨天很多人说现在就是宣发呀，包括舆论在讲，就是讲它是一个一群神经病啊，一群很神经的人啊，包括就是说这个电影是很神经质，但我觉得不是什么神经，包括里面就是有精神病院的桥段，我觉得不是说拿这个东西来邪谑戏谑的，它其实是有所指的。尤其是我现在觉得现在的人吧，因为时代的关系，因为互联网时代来，就是人性其实没有那么单纯的，人性至始至终都没有那么单纯的。然后因为我们对，如果你内心拓宽自己的内心所想，就是你会对太空、包括外星人、奇异事件，或者是玄学事件、怪力乱神，你会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拓宽自己的思维，然后逐渐的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但这种渺小又是相对的，因为你存在自己的肉身里面，你要思考，每天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你遇到开心的事情你忘乎所以，你遇到难过的时候然后你会伤心，在你人生生活的夹杂的各种各样的情绪里面，你去寻求活着的意义啊。这么说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昨天看这电影的时候看到后面真的我就是又欣喜又难过，各种就是情绪交杂，然后但是又非常的感动，甚至我喜欢把我让自己感动的东西会变化一种能量，然后去激励自己。所以看到这个电影，我非常非常的满足啊，觉得就是很久没有看到就是这么喜欢的电影，而且喜欢到就是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哎，你们觉得好不好看都无所谓，你们不好看，你不懂，你没审美，就说是有点过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哦，我喜欢就好，你们不喜欢无所谓，我喜欢。我非常沉浸于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获得了很多我想获得的东西。它有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就是科幻杂志这个事情。然后前面有很多就是确实挺好笑的，我觉得有些段落啊，导演的这个设计和的这个桥段的这个安排，但是有多搞笑，你同时就会看到这个杨浩宇老师扮演的这唐志军有多落魄，而他落魄的时候，他的坚持，然后他甚至讲了很多很多哲学道理啊，在这个里面包括讲到物质，讲到欲望，讲到人性的很多东西，说出来他是以这样采访的角度去拍摄的，说出来可能让你觉得神经病一样，但是他说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挺有道理的啊。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是有一次因为调研我是去过精神病院的啊，而我在里面啊，这个以后也可以给大家讲讲，我在精神病院里面做一些心理的实践和调研啊，半夜跟他们睡在一起，然后半夜被一帮人兴奋的打醒，就他不是说想害我，就是他非常开心想跟我玩，然后就把我锤醒，那是吓个半死，但是就是当时躲在墙角里面啊，就有点害怕，但是又有点就是说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们不会伤害我，啊。就是有我有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吧，所以我觉得反而他们 我认为啊，那个有精神疾病患者的人呢，就是进入到一种大家认为所谓认为他不正常的状态以后，他其实回归到了人这个肉身，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他其实反而回归到一个肉身非常原始的某种状态。他其实大家能看到，就是他们非常的单纯，其实他们想问题的思路是非常的纯粹和单一的。这反而就是就像一个人掉落了很多他身上很复杂的东西。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其实如果所谓的真正自由，我认为是活出一种活出一种纯粹，活出一种单纯吧，我是这样想的啊。然后最近就是我觉得进入到四月的开头呢，我不知道跟星象和跟很多东西有没有关系，我的情绪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无论是教授的离去和看到了好看的电影，甚至生活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我的情绪波动有点大。情绪波动大呢，就会导致自己的上了年纪嘛，我的心脏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异样啊。但是昨天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甚至有段时有走出影院的时候，心里有点激动，因为他那个片尾曲啊，《生活倒影》呢是这个野子的这个演唱者啊。其实这首歌比这个电影早了很多年啊。但是呢，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歌呢歌词跟这部电影非常的吻合，就吻合到让我觉得这个歌好像就是给这个电影创作的啊。所以大家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不要着急走出电影院，然后沉浸在这个音乐，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一下呀？是不是应该应景的放一下啊？还是对，苏运莹演唱的这个，哎呀，现在啊，就是这些歌啊的版权啊弄得乱七八糟的，找一首歌真是太难了啊！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们伴随这首歌来讲这个剩下的这个话题。真的，这首歌确实是。来，我们来听《生活倒影》啊。这歌词啊，昨天我仔细的看了一下他的歌词，写的真太好了。
没有人知道他还好吗？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
就是这句特别感动，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你就会联想到男主这样的，确实挺好的。我可能讲的很混乱啊，今天这期节目，但是真的就是我自己心里的所想。就像这个杂志啊，它在情节里面诞生于80年代，应该是，而80年代我们国家确实有一段时间有科幻热，啊，有霹雳贝贝啊，珊瑚岛上的死光啊，有一些很现在看起来很前卫、很实践的科幻电影，那个时候也有科幻杂志，大家对外太空的幻想、对科幻的幻想，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爸爸。从学校也给我拿回来很多这种杂志，第一次知道 UFO 啊、飞碟啊、外星人啊，甚至浩瀚的宇宙啊，甚至有一本宇宙的书给我带来了很深的深度的心理恐惧啊，因为它是那种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外太空的很多照片，非常的深邃，一旦很深邃、很幽暗，就会给你带来恐怖，所以小的时候有段时间我都不太敢翻看这本书，我出生在80年代，成长在80年代，但是我具体就是，虽然我有一些儿时记忆，就是婴儿时的记忆，但我具体记事应该那个时候已经是89年左右了啊，四五岁、五六岁开始就是记事，开始对很多东西有很深的印象，啊，所以现在人回望起来，好像，经历了80年代之后，进入到90年代，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某些人的这个，某种激情、某种对很多东西的热情，其实在渐渐的被 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来冲击，然后带来了消亡。所以这个编辑部啊，电影里的编辑部就是这样，像这样一个缩影啊。然后里边还有很多感动的点，我不易说太多。我觉得真的好的电影不需要聊太多，就是大家去看就好了。我能说的就是它技术环节做的也很棒，然后完成度非常非常高，然后它肯定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扎下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我应该是会去二刷，很有可能三刷。我记得上一次让我对一部电影有这样的热情和激情的时候，是当年看《路边野餐》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电影看了三四遍，对，甚至出了这个碟片啊资源的时候，我也一遍一遍看了好多好多遍。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我也会，甚至它在制作上会更精致。我可能先抛出我是做这一行的以外啊，跟大家讲，在我心里面没有什么主流电影、冷门电影、商业片、文艺片、这片那片的分类。我觉得只要是好电影，我都愿意奉献时间、奉献精力，甚至奉献票价去观赏，然后沉浸在好的电影和自己喜欢的电影给自己带来的沉浸感和满足感和深邃隽永的影响啊。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电影啊，大家评价很好的电影，就是你看完之后未必会喜欢。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他哪儿都好你也认可，但他并不是你的菜，那我觉得没什么。这个世界每年会产出那么多电影，在过往的电影历史上那么多电影，一定会找到，一定会有一些电影是你的菜。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不是你的菜，我在节目里表达了我的喜爱，但是我都希望你如果能拓宽自己的观赏维度，然后能对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心理和某种东西有一些思考，我都建议，我都推荐你去看这部电影。啊，这期真的是我跟大家讲，就反而有的时候聊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啊，就是会语无伦次，会不会措辞，所以希望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吧，然后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在微博给我留言，可以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感谢大家。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路过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就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有些朝夕有交替。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路过他的朋友，不必用怜悯，不必要问候，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又是一年春天过去。风轻轻拂